各位弟兄姊妹，主内平安。
各位弟兄姊妹，主内平安。
首先谢谢粤语堂我们的袁牧师还有各位长老给我有这机会在这里一起来敬拜，一起来服侍。
好，首先好多谢袁牧师同埋各位嘅粤语堂嘅长老俾我有呢个机会可以同大家一齐喺呢一度服侍神。
也在这个时候祝大家圣诞节快乐。
亦都喺呢个时候祝大家圣诞节快乐。
其实我们基督徒每天都可以感恩啊。
我哋基督徒每一日都可以感恩。
但今天呢，我是特别想到我觉得我还要感谢生命当中把福音最早传给我的人。
其实我今日特别想多谢最初将福音传俾我嘅嗰一个人。
另外呢，我还要特别感恩的是，在过去几年里，几乎每年的父亲节，我在信箱里都收到粤语堂给我的父亲节的礼物。
另外我都好多谢，即系过往呢几年每逢父亲节，我都会收到粤语堂送俾我嘅父亲节礼物。
虽然小小的，但是每次收到非常的温馨，非常的感恩。
虽然咧系一份小小嘅礼物，但每一次收到嘅时候，我都觉得好温馨嘅，真系非常感恩。
真的，我不知道是谁在谢谢神祝福啊。
虽然我唔知道系边一个送出嚟嘅，但系都好多谢大家，即系愿神去祝福。
在11月份我们这个南加州华人宣道会牧长的这个月祷会当中，最近的祷告会当中，
最近这个11月我们这个牧祷会的上面，
袁牧师有在现场啊。
袁牧师都在现场。
我在网上参加的。
我就在网上面参加。
大家知道有一位叫周华章的牧师。
大家都知道有一位叫周华章的牧师。
一月份、七月份都在我们当中讲到的。
咁佢一月份同七月份嘅时候都嚟到我哋当中去讲。
他最近去到越南的胡志明市，就是以前的西贡。
咁咧，佢就去最近去咗越南嘅胡志明市，亦都系以前叫做西贡嘅一个地方。
他去竹岭当地的一些百年的华人宣道会光中堂的堂庆。
咁佢去到嗰度咧，系要主领一间华人嘅宣道会，叫做光中堂嘅百年嘅堂庆。
他是做其中一位讲员。
咁佢作为其中一位讲员。
周牧师说，他去之前呢，以为这些百年的老堂呢，可能是一些古董般的教会。
咁周牧师就话，佢原先去之前呢，就谂住呢一间咁嘅百年教会咧，就会系一间好似古董咁样嘅教会。
他猜想那里的弟兄姊妹的平均年龄不是100岁，也快100岁了。
即他就估计当地会众的平均年龄，就算未到100岁，都应该差不多100岁了。
但是他到了那里之后呢？
但是他去到那里之后呢？
他大吃一惊。
他吓了一惊。
原来那里哪里像一个百年的老堂啊？
因为那里看上去哪里像一间百年的老堂，
那些教会完全是充满了青春气息，充满了青春活力的教会。
因为那间教会是一间完全充满着青春气息，充满青春活力的一间教会来的。
除了一群这个真的是差不多有100岁的老人家之外，更多更多的是他们的后代，那些年轻人。
咁除咗呢一啲就嚟100岁嘅老人家之外咧，其实仲有好多好多佢哋嘅后代啊，好多嘅年轻人啊。
所以问题就来了。
所以问题就嚟啦。
为什么一间百年的老教会却如此的青春？
咁就系一间，点解一间百年嘅老教会，佢点解可以咁青春嘅咧？
这里面其中的秘诀是什么呢？
呢度当中其中嘅秘诀到底系乜嘢咧？
我相信我们每个人也一定想知道。
我相信我哋每一个人都一定想知道。
周牧师当时就更最想知道。
咁周牧师当时咧，佢就更加想知道啊。
后来答案找到了。
后来咧，佢揾到个答案。
原来那间教会从戒堂一百年多年之前戒堂开始。
原来嗰一间教会由100年前建堂开始。
就不忘记传福音的使命。
就一路都冇忘记佢哋传福音嘅使命。
除了每个主日讲台信息有福音的信息，并且有呼召之外，
除了他每一日的主日讲坛里面都有报道信、私信，还有一个呼召的之外，
每个礼拜还有 多种形式多样的福音节目，
而且每个礼拜都有多样的不同形式的福音节目
啊，有茶会啊，餐会啊，也有音乐会啊，也有话剧等等，各种各样都有，
亦都有茶会啦，餐会啦，亦都有音乐会啊，话剧等等，各种各样的都有，
目的只有一个，
目的只是第一个，
就是引人归主，
就是要引人归主
啊。我想一想，如果说是这个是做一个礼拜没有问题，
我有想过如果我们只是做一个礼拜应该都没什么问题，
但连续做一个月可能大家都有点疲倦了，
但是如果连续去做一个月的话，我相信大家都会觉得有点疲倦，
连着做一年的话可能大家要逃光了，
如果我们连续做一年的话呢，我想那些人吓到走了，
但是他们连着做了一百年哦，
但是他连续做了一百年
包括这个西贡沦陷之后到今天还在做，
包括在西贡里面有一些项目现在都仍然在做的
啊，所以今天所看到的这些百年的光中堂是一些充满这个青春气息和活力的传扬福音的教会，
所以呢今天这间的光中堂的这间的教会它仍然是充满活力的，仍然是在这里传福音、
记得几年以前，
我记得几年之前
英文堂的 Tavi 牧师在国语堂讲道当中提醒我们，
是记得 Tavi 牧师呢他在国语堂的时候曾经这样提醒过我们，
他说教会千万千万不能变成一个这个基督徒的俱乐部，
他说教会呢千万不可以变成一间基督徒的俱乐部
千万不要关起门来这个享受主里的团契，
千万就不要关起门就在享受主内的团契，
而是不要忘记走出去去传扬福音，
而是千万不要忘记我们要走出去，我们要去传扬福音，
因为教会正是为了这个传福音这个大使命所设立的，
因为教会正正是为了传福音这个大使命而设立的，
而每一个基督徒呢也不要满足于自己的得救或者自己一家人的得救，
而每一个基督徒也都千万不要满足于自己的得救或者自己家人的得救，
因为主已经把这个领人归主传福音的大使命给了我们每一位主的门徒，
因为耶稣基督已经将引人归主的这个传福音的大使命交给我们每一个
最近有一位这个神学生呢从正道来，他就问我，他说你们教会的这个使命宣言有没有，
最近呢在正道神学院有一位的神学生就走来问我们教会有没有我们一个的使命宣言
那我就让他看我们国语堂，其实粤语堂的也是一模一样，
就我就给他们看了我们国语堂其实跟粤语堂是一模一样的
这个下次我可能要借于我们国语堂念一念
即下一次我可能都要建议我们国语堂都要印一印，
那这里就是我念前面两句是薪火传承领人做主门徒，
这一段我就先读前两句，它就是薪火传承领人做主门徒，
后面两句呢是更新生命改造社区世界，
最后两句就是更新生命改造社区世界，
那其中的这个最重要的一环就是领人做主门徒，
而其中最重要的一环呢就是要领人作主的门徒，
但是很惭愧当时候我不能够脱口而出
但是很惭愧当时我不能够脱口而出，
我还要把这个找出来念给他听
我还要将这一份的传统拿出来去读给他听
但愿我们真的是我们真正每天都在想到做到的时候呢，我们每个人都能够脱口而出了。
真的希望我们每一个人每一天我们想到做到的时候，我们都能够将这句说话脱口而出。
回到现在，大概三年以前，我们记得疫情爆发了。
来到现在，我们记得三年之前这个疫情就爆发。
几乎全世界的教会都关门了。
几乎全世界的教会呢都关了大门。
同时呢几乎所有的聚会啊团契啊都从线下转到了线上，
而且几乎同时间所有教会的聚会包括团契啊等等都由线下转成了线上
那么据说呢这个远程洗礼也开始流行了，
我听说呢这个远程洗礼呢都开始流行起来了，
还有那个远程的分组的圣餐也流行了，
而且这个远程 的分享主的圣餐也都开始流行起来
所以因此有人呢这个就断言预告，
所以呢有人就断言预告
基督徒从此可以完全从现实世界当中分离出来。
他就说基督徒从此呢就可以完完全全地由现实世界中分离出来。
这个从传福音到一切的信仰活动呢都可以转到虚拟世界当中。
就讲到这个全福音一切的信仰的活动都可以完全转到去虚拟世界当中。
那这样的话呢既安全又环保。
这样的话呢又安全又环保。
又没有病毒又不用烧汽油。
又没有病毒啦又不用烧汽油。
但是我们回到圣经。
但是我们回到圣经里面。
我们看到耶稣基督他道成肉身。
我们见到耶稣基督他道成肉身，
从这个天上来到地上，
由这个天上来到这个地下，
从神成为人，
由神成为人，
并且取了奴仆的样式，
并且是取了奴仆的样式。
他为什么要这么周折呢？
他为什么要这么转折呢？
我们有没有想过他一句话就把我们众罪人的罪就赦免了呢？
我们有没有想过他可以用一句说话就将我们所有罪人的罪都赦免呢？
当然他可以这么做，
当然他当然可以这么做了。
但是他没有这么做，
但是他并没有这样做。
这里面是出于他的爱，
这个是出于他的爱。
我们也可以看到，
我们可以看到
道成肉身就是告诉我们，
道成肉身其实就是告诉我们，
只有生命才能够见证生命，
只有生命才可以去见证生命，
只有生命才能够传递生命，
只有生命可以传递生命，
也只有生命才能够拯救生命，
亦都只有生命才能够去拯救生命。
因此一个简单的结论就是，
因此这个很简单的结论就是，
不论这个网络技术有多么的发达，
不理这个的网络技术有几咁发达都好，
这个虚拟的世界有多么的精彩，
这个虚拟的世界有几咁精彩，
都可以成为我们在疫情当中或者在特殊情况之中的非常有意义的补充，
即是都可以成为在这个疫情当中或者在特殊情况当中一个很有意义的补充。
我们在过去三年就是这样，从完全从线下走到线上，
过去的三年我们就这样完全就由这个线下走到去线上，
现在又慢慢的从线上走回了线下，
现在也都慢慢的由线上走回来线下。
我们从原来走出去短靴，
我们由原来我们要走出去去短靴，
暂时不能，
暂时我们做，
但是感谢主，我们现在做筹划，袁牧师明年三月就要去秘鲁短靴了，
真的很感恩神。我们现在已经在筹划紧的了，而出年三月份的时候我们袁牧师还要去到秘鲁那里做短靴。
在疫情期间我们没有办法给新受洗的人洗礼，
在疫情当中我们没有办法为新受洗的人去洗礼，
但是真的是网络的洗礼成为一种非常有意义和及时的一种补充的手段，
而这个的网上洗礼真的成为了一个非常之有意义非常之合适一个的补充。
但是从长远来看，
但是由长远来讲，
再回到我们正常的生活当中来看，
由我们回到去正常生活的当中来看，
这个网络的技术虚拟的世界都无法取代我们基督徒真实的生命去引领人归向主，
而这个的网络或者这些的虚拟世界都没有办法去代替我们基督徒的生命而去引领人归主。
其实这个我们的福音从2000年前传到今天，
其实我们这个福音由2000年前传到今天，
靠的不是什么高科技，
靠的不是高科技，
甚至也不是靠着这本圣经，
甚至乎都不是靠这本圣经，
我是说不是单单靠着这本圣经，
我的意思说不是单单靠这本圣经，
我们主要靠的是什么呢？
我们主要靠的是什么呢？
就是一个个鲜活的真实的基督徒的生命去引人归主的，
是一个个鲜活的基督徒的生活去带领的。
马丁路德就是有一句名言，
马丁路德就有一句很著名的名言，
他说基督徒就是非基督徒的圣经，
基督徒就是非基督徒的圣经，
非基督徒不会去看圣经，
他说非基督徒是不会看圣经的，
但是会去看人，
但是他们会看人，
他从人身上看到基督的生命的时候，
他们由人的身上见到基督的生命的时候，
就被这种生命所吸引，
就会被这种生命所吸引，
就被主的救恩所吸引，
就会被主的救恩所吸引，
就能够来到主的面前做他的门徒，
就能够来到主的面前去做他的门徒。
所以今天我的前言比较长，
所以今天我的前言呢有一点长。
因为这个月开始我刚在国语堂开始一个新的讲道系列。
因为这个月开始呢我在国语堂那里开始了一个新的讲道系列。
就是引人归主者。
就是引人归主者。
我们从新约当中查考那些积极的把人带到主耶稣面前的那些个人，
我们呢就去看新约当中那些积极带人去到主面前的那些人。
我就是盼望这个系列的讲道，
我盼望我这个系列的讲道，
让我们看到圣经当中在初代教会当中有那么多的人，他们是热心的把还没信主的人带到耶稣的面前。
我们看到这个是经过这个初代圣经里面初代的基督徒，他们很热心地将这些未信主的人带到去主的面前。
目的就是让我们知道，
目的就让我们去知道，
今天我们每一个也能这么做，
今天我们每一个人也要这
么做，我们今天每一个也能够成为引人归主者，
今天我们每一个人都能够成为引人归主者。
尤其是在今天充满这个挑战与机遇的时代，
尤其是今天我们处在这个身处很多这个挑战的时代，
巴不得能够激发弟兄姊妹传扬福音的热忱，
巴不得我们真去激发我们弟兄姊妹去传福音的热情，
继续去带领人归向耶稣基督，
继续带领人去归向耶稣基督。
那么今天我们刚才所看的两处经文当中提到的就是施洗约翰，
今天我们读的两节经文当中提到的就是施洗约翰。
施洗约翰呢可以说是在新约时代第一位引人归主者，
我们可以说施洗约翰是新约时代里面最第一位的领人归主者。
我们称他是引人归主的先锋，
我们可以称他为引人归主的先锋。
如果您对那个中国基督教历史呢有兴趣的话，
如果你对中国基督教历史有兴趣的话，
你就知道在中国的景教文献当中就出现了这位施洗约翰，
咁我哋就会知道喺呢个景教嘅文献当中就出现咗呢一位施洗约翰。
不过他对这位施洗约翰的这个翻译呢非常有趣哦。
但系佢对呢一位施洗约翰嘅翻译咧非常之有趣。
把他称作叫报信法王。
佢哋将佢称为报信法王。
报信就是报福音大好信息的意思啊，报信。
报信咧就即系报福传报福音呢一个大好信息。
后面是个法王啊，
后面这个法王啊，
非常佛教化啊，
非常之佛教化的。
不过呢，却是从我们另一个角度看到，他是一位非常非常杰出的传福音的那么一位先锋。
但是呢，他比我们由另外一个角度看到，他是一位非常之好的这个传福音的这个先锋。
不过我们提到他是传福音的先锋，但很多人也忘记掉，他也是第一位。这个为主寻道者，
当我们提到他的时候都提到传福音，但很多时候我们都忘记了其实他也是第一位为主殉道的人。
那么这位施洗约翰如何成为引人归主的先锋，到成为第一位为主这个寻道者呢？
那到底这个施洗约翰怎样是由第一位的领人归主先锋成为第一位的殉道者呢？
今天的讲题呢是施洗约翰的原话啊，这是上帝的儿子。
今日咧，我哋咧就睇嘅咧就系施洗约翰嘅呼叫嘅口号，就系上神，这是上帝的儿子。
这是他为耶稣基督做见证。
呢个系佢为耶稣基督做见证。
那么怎么在传扬福音做见证过程当中，他却成为一位寻道者呢？
咁但系点样由呢个嘅传扬福音嘅当中，而佢又成为一位殉道者呢？
很多弟兄姊妹说，可能会说我愿意去传福音。
有好多弟兄姊妹可能都会话我愿意去传福音噶。
但我不要作为寻道者。
但系我唔要做殉道者噶。
的确，这个是没有几个人有这样的勇气。
即系讲真，真系冇乜几多个人会有呢样嘅勇气。
但是我们是，我们在施洗约翰身上，我们要去学习他为主做见证的勇气。
但是呢，我们要在施洗约翰的身上学到为主传福音的勇气。
那么他身上呢，他至少有三个方面为主做见证。
他身上至少有三个地方都是为主作见证的。
第一个方面呢，他是勇敢地指出世人的罪恶。
第一个方面就是他很勇敢地去指出世人的罪恶。
我相信我们当中很多人，尤其是我们老一辈的基督徒，
我相信我们当中有很多人，特别是老一辈的基督徒，
都听到过上个世纪著名的中国的福音的使者宋尚杰。
我相信大家都有可能会听过我们中国上一个世纪非常之出名的一个报道家宋尚杰。
这位宋尚杰博士呢，在上个世纪30年代到40年代呢，是在中国各地乃至东南亚各地呢去传福音。
咁咧呢一个嘅宋尚杰博士，佢喺上个世纪大约30至40年代嘅时候，佢就走遍全中国，甚至乎去到东南亚嘅各地。
有人统计，至少有10万人是因为他传福音而归向耶稣基督的。
有人做过统计，他至少带领了10万人归向耶稣基督。
1949年中国政府的官方数据，基督徒的人数是多少知道吗？
1949年中国官方宣布的基督徒的人数是几多大家知不知道？
是70万。
是70万。
但是教会自己宣布大概有100万。
但教会自己宣布的呢就有100万。
所以相对于这个70万或100万呢，宋尚杰一个人就带领了10万人归向主。
所以相对起这个100万啊70万，宋尚杰他自己一个人就带了10万人进主。
他怎么有这么大的能力呢？
他为什么会有这么大的能力啊？
当然这是圣灵的工作。
因为这些完全是圣灵的工作。
但是也跟他在传福音的过程当中一个特点是离不开的。
但是亦都同佢喺传福音嘅过程当中嘅其中一个特点系分唔开的。
宋尚杰他传福音最最强调的就是认罪与悔改。
因为宋尚杰佢传道嘅时候，佢好强调一样嘢，就系认罪以及悔改。
最早那一次，他去福州旧主堂去列着众多日去福音布道的时候。
最早的一次他在福州教主堂聚会的时候，
他突然从自己随身的随身的这个箱包当中拿出一样东西。
那他突然之间在自己随身的袋里面就拿了一样东西出来。
众人很好奇，仔细一看，
个个都很好奇啦。那么看真一点呢，
吓了一跳，
吓亲了。
是什么知道吗？
你知不知道是什么？
一个这个小小的棺材。
是一个棺材仔啊。
不但如此，他还把这个小棺材打开。
不单止是这样，他还打开了这个棺材。
里面有很多一张张纸，白纸黑字。
入面有很多张纸，一张张纸，白纸黑纸啊。
这个字都写着什么呢？都是各种各样的罪。
你这上面写的到底是什么呢？是写着各种各样的罪。
所以当这个下面的听众面对着这个棺材，看到各种各罪名的时候呢？
所以当这个听众在下面见到面对这些各种各样的罪的时候，
他们既想到了死亡，又想到了自己身上的罪。
他们既想到死亡，同一时间又想到自己身上的罪。
所以他们没有一个人是不会去胆战心惊。
所以根本没人说不会胆战心惊。
所以每天上来认罪的人是真的是不计其数。
所以每一日走上来认罪的人真的不计其数。
所以圣灵大大工作，许许多多的人就是认罪悔改，成为接受了主的福音。
所以呢，圣灵的工作令到很多个人去愿意去悔改，去接受了神的福音。
为什么传福音这个传好消息却还要有这么恐怖的情节呢？
为什么传一个好消息要用一个这么恐怖的情节呢？
又是罪又是死呢？
又是罪又是死。
因为传福音必须就是让人知道什么呢？
因为传福音一定要被人知道什么呀？
就是罪的工价乃是死。
就是罪的工价乃是死。
是这罗马书6章23节啊。
这个是出于罗马书6章23节。
因为唯有让大家知道这个耶稣基督是让人脱离罪恶与死亡，并且享受自由与永生的。
因为我们要被人知道，唯有耶稣基督是能够使人脱离罪恶与死亡，并且是可以享受自由与及永生。
所以没有这个强烈的对比。
所以如果没有这个这么强烈的对比，
这个许多人对这个福音是无动于衷的。
好多人对这个福音呢是无动于衷。
当然这个宋尚杰并不是第一个这么做的人。
当然啦，宋尚杰他并不是第一个如此做的人。
最早第一个这么做的人呢，其实就是施洗约翰。
其实最早这样做的人呢，其实最早那个就是施洗约翰。
我们刚才 读的这个马太福音当中就看到，
在我们刚刚读的马太福音当中，我们就可以看到
那些从耶路撒冷和犹太全地来的人去接受他的洗礼，
那些由耶路撒冷和犹太全地的人，他们来到去接受他的洗礼，
承认他们的罪，
承认他们的罪
那么其中就有些犹太人的领袖，
而其中呢就有一些犹太人的领袖
包括这个利未人，包括祭司等等，
包括利未人，包括祭司等等。
那么施洗约翰就大胆地指出他们的罪，
施洗约翰呢他就很大胆地指出他们的罪，
甚至把他们称为是什么，
甚至乎说他们是什么，
毒蛇的种类，
说他们是毒蛇的种类
他说谁指示你们逃避将来的愤怒呢，
他说谁指示你们去逃避将来的愤怒
那么在新约当中，
而在新约当中，
在这个施洗约翰以前，
在这个施洗约翰之前，
恐怕没有人敢指出这些 犹太人宗教领袖的罪，
我相信是没有人够胆会站出来指出这些犹太的宗教领袖的罪，
甚至当时候他那个小希律王的罪，这个他照样指出来，
甚至当时这个小希律王的罪他照样指出来
当然单讲有罪不是福音，
咁当然啦，净系话人哋有罪，并唔系一个福音。
这个除了有罪，其实还有什么？
其实呢个除咗有罪之外，我哋仲有啲乜嘢啊？
还有救，还有爱，
仲有救，仲有爱。
所以我们在这里看到这个，在约翰福音当中，我们刚才所念的。
所以我哋喺呢一度喺约翰福音当中，喺我哋啱啱读嘅经文入边，
说当这位施洗约翰一看到耶稣来了。
这个施洗约翰当他一见到耶稣来的时候，
他马上就兴奋地指出，
他就很兴奋地指出，
他说看啊，上帝的羔羊，除去世人罪孽的，
他就说看啊，上帝的羔羊，除去世人的罪孽
当年这个亚伯拉罕要献上自己的独生爱子以撒，
当然亚伯拉罕他要献上自己的仔以撒的时候，
但是以撒看了半天，他就问他父亲说，他说火和柴都有了，这个但燔祭的羊羔在哪里，
这个以撒呢他就好周围望下之后，他就好疑惑地问他的爸爸现在呢火和柴呢都有了，但是燔祭的羊羔在哪
里我们可以去看看创世纪的二十二章
我们可以看一看创世纪的二十二章
然后到了时隔这么多年，以撒的问题有了终极的答案
来到这一刻，这么多年以后，以撒的问题终于有了一个终极的答案，
原来耶稣基督就是上帝的羔羊，
原来耶稣基督就是上帝的羔羊
这位上帝的羔羊至少有五重的含义，
这个上帝的羔羊至少有五重的含义在里面，
他是毫无瑕疵的
他是毫无瑕疵，
自愿牺牲的，
自愿牺牲的，
他是替代我们去赎罪的，
他是替代我们去赎罪的，
他也是完全顺从的，
他也都是完全顺从的
而且像逾越节的羔羊那样，他有救赎的能力，
也都好像逾越节的羔羊那样，他是有救赎的能力，
符合这些条件的就是耶稣基督，
符合以上这些条件的就是耶稣基督，
上帝的羔羊，
上帝的羔羊
而且我们如果有人仔细看这个原文当中的这个罪，除去这个世人罪的罪孽的，这个罪孽是单数，
而且如果我们细心点去看的话，你就会留意到在这里他讲的罪孽，其实他用的字是一个单数词来的
这不是表示只有一样罪，
那并不是说只有一个罪
而是表示全世界一切罪的总和，
而是表示全世界上面一切的罪的总和
所以这个罪在全世界就是让人与神分离，
就是这个罪在这个世界当中就是令到人与神分离，
并且罪的工价乃是死，
并且罪的工价乃是死，
所以这位上帝的羔羊耶稣基督就是要除去世人的罪，
所以这位上帝的羔羊耶稣基督他就要除去世人的罪，
施洗约翰就是让我们看到他第一步勇敢的举动就是 指出世人的罪。
所以我们见到施洗约翰他第一步的最勇敢的 做法就是要勇敢的去指出世人的罪。
这是传扬福音的第一步。
这个就是传扬福音的第一步。
过去如此今天也一样。
过去是这样今天亦是如是。
当我们去把羔羊把上帝的羔羊介绍给我们福音的对象的时候，
当我们将上帝的羔羊介绍给我们传福音的对象的时候，
就是让我们福音的对象知道他是来除去我们罪恶，
就是要让我们这个对象知道耶稣基督来到就是要为我们除去罪恶。
所以这是施洗约翰身上我们看到他第一个他的勇气。
所以这个就是施洗约翰给我们看到的第一点，就是他的勇气。
接下来我们看他也是非常谦卑的宣告自己的使命。
接下来我们都看到他是非常之谦卑的去宣告自己的使命。
为什么说他是谦卑的宣告？等一下我们来看一看。
为什么我们会说他是谦卑地去宣告自己的使命呢？以下下来我们会慢慢去看。
我们可能听到过宣教士的故事很多。
我们可能听到很多关于宣教士的故事。
可能有些弟兄姊妹可以随口说出很多宣教士的名字。
我相信很多弟兄姊妹都能够随口地讲出很多宣教士的名字。
但是我相信可能很少有弟兄姊妹知道，有非常非常少的宣教士，他们有一种非常秘密的身份。
但我相信有很少很少人知道，其实我们当中这里有很少的宣教士当中，其实他们有一个很秘密的身份的。
大家知道有些宣教士有什么秘密身份吗？
大家知不知道有一些宣教士有什么秘密身份呢？
外交官的身份。
就是外交官的身份。
我甚至看到过有一位这个所在国政府发给当地宣教士的一个外交官的一个身份证明。
咁咧，我甚至乎见过有一啲喺呢个嘅所在国发俾呢啲宣教士嘅一个嘅身份证明。
他说最简单啦，你碰到警察来了，晃晃证，警察就客客气气走掉了。
即系好最简单啦，你俾警察拦住嘅时候，你晒下你张证咧，咁啊，着一身俾你走噶啦。
不过呢。绝大多数几乎 99% 以上的宣教士是没有这种身份的。
但是呢大部分的宣教士是 99% 以上的宣教士都是没用这个身份的。
甚至在面临生命威胁的时候，许多宣教士也是拒绝任何形式的这个特权和保护的。
甚至乎是面对他们生命受到威胁的时候，他们都不愿意拿出这个的身份去帮他们脱离这个的危险。
正是因为如此。
正正因为如此，
在100多年前，在这个1900年爆发庚子流血事件的时候，
亦都因为咁样喺大概100多年前，喺呢个1900年嘅时候发生咗呢个庚子流血事件之后，
许许多多爱忠心爱主的宣教士，就是在那场流血当中失去了他们的宝贵的生命。
就是有好多好多好爱主的宣教士在这一场事件当中失去了他们宝贵的生命。
但结果是什么呢？
但是结果是什么？
我们又看到福音的种子就在这个中国这片神州的大地上生根并且开花结果。
我们就在这个时候见到这个福音的种子可以在中国这个神州大地上面生根并且是开花结果。
其实从1906年第一位这个新教的宣教士去中国传福音，
其实由这个1806年第一位的传教士来到我们中国开始传福音开始，
传了差不多100年，
过了差不多100年，
几乎没有什么人信，
几乎是没什么人去信的。
但是经过这个庚子流血之后呢，
但是经过这个庚子流血之后，
许多人觉得这个福音就退出中国了，
好多人就会想着这个福音会退出中国，
但事实却相反。
但是事实上就相反。
我刚刚说过1949年有多少基督徒啊？
我刚刚讲是1949年的时候有多少基督徒啊？
从官方的70万到这个教会所说的100万，
由官方所讲的70万去到教会所讲的100万，
到今天中国大地有多少基督徒啊？
到今日在中国大陆有多少基督徒啊？
这个有人说是7000万，
有人说就7000万，
但是有一部中国内部的教学片说是超过1亿基督徒，
但是有一本中国的教育的书里面就讲到有超过1亿的基督徒，
这而且是官方的一个数据，超过1亿，
这个就是根据这个官方的数据超过1亿。
所以这个福音的种子在中国死掉了，还是彻底长啊，完全长大了？
所以到底这个福音的种子在中国里面到底是死了啊，还是不以发扬光
大？大家知道，
当然大家都知道。
所以我们今天得蒙福音的好处，
所以我们今天能够得蒙福音的好处，
我们知道我们要不要去忘记那些把福音传到中国大地的那些为我们流血牺牲的学教士。
所以我们千万不要忘记当初为了这个将福音带给我们而流血舍身的宣教士。
我们可能欠他们福音的债，
我们可能欠了他们福音的债，
所以我们要把福音继续传下去，
所以我们要将这个福音继续去传出去。
我们每一个人要成为一个领人归主者，
我们每一个人都需要成为一位领人归主者。
其实说回当年的那些薛教士，
其实我们讲回当年的宣教士，
无论是坐着火车坐着轮船漂洋过海来到中国的，
无论是坐着火车还是坐着游轮漂洋过海来到中国的，
他们当中几乎没有人打算活着回到自己的国家，
他们当中几乎是没有人有打算可以有命回到自己的国家，
因为他们早已把自己的生命献给了主，
因为他们一早就将他们的生命献了给主，
当然也献给了他们所爱的中国人，
也都当然为了他们所爱的中国人。
所以在1966年文革爆发以前，
所以在1966年文革爆发以前，
中国各地都还保留了许许多多薛教士的坟墓，
在当时中国各地都还保留了很多很多这些宣教士留下的坟墓，
那些天主教薛教士的坟墓甚至从明清两代保留下来的，
而那些天主教 的宣教士的坟墓甚至乎是由明清时代就开始保存了下来，
今天你即使看到还有，但是里面都已经空掉了，
今天呢即可能你会见到都还有的，不过里面已经挖空了。
当然说到这个新约的薛教士，第一位新约薛教士是谁知道吗？
但当我们讲到这个宣教士的时候，大家知不知道在新约里面第一位的宣教士是谁吗？
就是今天我们所看的施洗约翰，
就是今天我们要看的这个施洗约翰。
他不单是第一位，而且他不是一位普通的薛教士，
他不单止是第一位，而且他还不是一位普通的宣教士。
在这个约翰福音一章六到七节里面指出他的身份和使命，
在约翰福音一章六至七节就指出了他的身份和他的使命。
他说有一个人是从上帝那里差来的，名叫约翰。
他这里就说有一个人是从上帝那里差来的，名叫约翰。
这人来为要做见证，
这人来为要作见证，
就是为光作见证，叫众人因他可以信，
就是为光作见证，叫众人因他可以信。
这光就是谁呢？就是耶稣基督。
这个光到底是什么？其实这个光就是耶稣基督。
但是呢，施洗约翰从来没有去宣扬他这个如此特殊的身份，
但是施洗约翰他没有周围去宣扬他这个这么特殊的身份。
他是从天上从上帝那里差来的，
他是由天上由上帝那里差派他来的。
所以那些犹太人的宗教领袖不远万里从这个耶路撒冷来问他你是谁，
所以呢，呢啲猶太人嘅宗教領袖咧，佢就由到耶路撒冷嗰度走到嚟呢一度，去問佢到底你係邊個？
因為他的名聲已經非常大了。
因為佢嘅名聲已經非常之大。
人家傳說他就是那位基督，是彌賽亞。
因為有啲人咧就已經喺度傳緊，就話咧佢就係嗰位基督啊，即係彌賽亞。
也有人說他是以利亞。
亦都有人话佢系以利亚，
或者摩西所预言的那位先知，
甚至乎话佢系摩西所预言嘅嗰一位先知。
但是他把这个三个民间传说的身份一个一个清清楚楚的都否定了。
但系咧，佢将呢啲民间嘅传说嘅身份一个一个好清清楚楚咁否定晒。
我们想一想，假如约翰不去否定这三个身份，
如果我哋谂一谂啊，若果约翰佢冇否定佢呢三个身份。
或者呢，这个打个马虎眼啊，或者这个随便反问一句，你们说我是谁？
或者咧执执搏，或者啊反问一下佢哋啊，你哋话你估下我系边个
啊？那么这些 犹太人的领袖呢就一定吃不准，也不敢反驳他，就不敢轻易动他了，对不对？
咁啊，呢一啲嘅犹太人嘅领袖啊，梗系唔够胆啊，妄下定论啦。咁啊，边够胆咁轻易咁去喐佢咧？
哎，这司徒约翰不是，他一个一个把这些身份都否定了。
但司徒约翰唔系，他是一个一个咁将呢啲嘅身份全部都否定
了。啊，他不是这个基督，不是以利亚，也不是先知。
啊，我咧，佢咧就话佢唔系呢个基督，亦都唔系以利亚，亦都唔系先知。
啊，换句话说，他把所有他的属灵的保护全部都怎么样放弃掉了？
咁即系点讲啊？佢系将佢所有呢一啲嘅可以提供俾佢属灵嘅保护，完完全全嘅放弃晒。
最终他怎么样？失去了这些保护，他也失去了自己的生命。
最终点样啊？佢失去晒呢啲嘅保护，亦都失去咗佢自己嘅生命。
他这是对他的自己的身份，他没有去讲，但是他对他的使命却是怎么样呢？非常明确的告诉那些犹太人。
虽然他对他自己的身份他没有明显地去讲出来，但他对他的使命他是非常清楚地讲出来的。
他说他就是在那位旷野有人喊着说修直主的路，正如先知以赛亚所说的。
他说我就是那在旷野有人声喊着说修直主的道路，正如以赛亚先知所说的。
什么叫做修直主的路啊？
咩叫做修直主嘅路啊？
啊，就是为主做先锋的，
就系为主作先锋，
为主去开路的，
为主去开路嘅。
啊，所以他必须为主去踩坑，为主去触雷。
所以咧，佢一定要为着主耶稣基督去踩坑，甚至去触雷啊！
啊，这是会搭上自己性命的。
嗱，呢啲都系会搭埋自己条命落。
啊，但是尽管如此。
但是尽管如此，
这使命还是非常荣耀的使命。
这个的使命是一个非常之荣耀的使命。
他不害怕，
他一点都不害怕。
所以他除了勇敢地指出世人的罪恶以外，
所以他除了勇敢指出世人的罪恶之外，
他还谦卑地描述自己的使命。
他还很谦卑地去描述自己的使命。
他说我是用水施洗，
他说我是用水施洗，
但是他说将来要来的那位耶稣呢，他说我给他解鞋带也不配。
但他说将来会有一位耶稣基督，就算是帮他解鞋带我都不配啊。
在约翰福音的第三章后来还有一句话是施洗约翰的名言，
在约翰福音第三章的后边还有一句话成为了他一句的名言，
他说他必兴旺我必衰微。
他说他必兴旺我必衰微。
这位他要兴旺的是谁啊？
这个他要兴旺的是哪一个？
就是后来的那位他的耶稣啊，就是呢他的表弟耶稣。
就这个就是他后来的他的表弟耶稣基督。
啊，我必衰微呢，就是他甘愿看到自己耶稣的兴起，自己的衰微。
而这个我必衰微呢，即是他愿意看到自己的衰微而看到耶稣基督的兴旺。
所以我们今天我们在领人归主的时候，
所以今天我们在领人归主的时候，
我们同样记住施洗约翰的这句话，
我们要同样地记得施洗约翰的这句说话，
他必兴旺我必衰微，
他必兴旺我必衰微。
具体的说就是让我们那些你所带来的那些新信主的福音的那些新信主的基督徒，让他们看到的只有耶稣，而不是看到的是你自己。
具体啲嚟讲咧，就系我哋要令到呢一啲新信主嘅信徒，佢哋喺你身上睇到嘅系主耶稣，而唔系睇到你自己。
就是让那些新信主、你带领信主的人，让他们成为基督徒。
就系要让嗰一啲新信嘅人，让佢哋能够成为基督徒，
而不是成为基督徒徒。
而不是成为基督徒徒。
大家听到过基督徒徒这个词吗？
大家有没有听过基督徒徒？
基督徒就是直接跟基督的人，
基督徒呢就直接跟随基督的人，
而基督徒徒呢是跟着老基督徒的人，
而基督徒徒呢就是那些跟着老基督徒的人。
你希望你所带领的人是成为基督徒还是基督徒徒啊？
那你希望你所带领的人到底他是成为基督徒啊，还是成为基督徒徒呢？
所以我们也记住我们传福音的时候，让主兴旺，让我们只借耶稣不借别人。
所以呢，我们要记住我们传福音的时候，我们真的要他必兴旺我必衰微。
好，施洗约翰他身上还有第三个特征，就是他大胆地证明耶稣的神性。
施洗约翰他还有第三点一个特点呢，就是他很大胆地去证明耶稣基督的神性。
大概一个多月以前，
大约呢个多月之前，
我接到 一位来自加拿大渥太华一间宣道会的牧师的电话。
咁我收到喺加拿大渥太华其中一位宣道会嘅牧师嘅电话。
啊，那位牧师兴高采烈地告诉我。
啊，嗰、那个牧师咧好兴高采烈咁同我讲。
他说他们夫妇呢，明年三月开始呢，要到日本去传福音了。
他就说他们两夫妇在明年三月的时候呢就要去到日本那里去传福音。
因为他早就想去做宣教士。
因为他一早都很恨去做宣教士。
最早是到中国国内某地要去做。
最早的时候他们想到去到中国的地方去做。
但是后来因为大家知道的原因中国去不成了。
但后来大家都知道即中国去不成。
后来呢总会介绍他去墨西哥华人当中去传福音。
后来总会就建议他们去墨西哥华人的教会当中去传福音。
不知道后来又什么原因呢总会说你那里也别去了。
不知道为什么后来什么原因呢他们又跟他说、哎、你那里都不要去了。
那么现在呢有一对原来的宣教士呢离开了这个日本福冈、那现在正好去接替他们去做宣教士。
咁啊，咁啱咧，喺原本喺呢个日本福冈嗰度服侍嘅宣教士咧，就要走啦。咁啊，咁啱你两个咧就要接任。
我替他高兴之余，
我替佢高兴之余，
我要问他，
我亦都走去问佢。
我说这个日本跟加拿大两地，这个都是发达国家，网络都这么发达方便。
即系你话咧，日本同加拿大呢啲咁先进嘅国家，佢哋嘅网络同通讯系统都非常之发达。
这个远程的牧养、远程的宣教、远程的这个辅导等，什么都可以做。
即系呢个嘅远程嘅牧养啊，远程嘅书教、远程嘅辅导，呢啲全部都可以做到噶咯噃。
而且那位那个尹牧师原来在美国的摩托罗拉工作了18年，高级工程师。
而且嗰位牧师原先咧就喺美国嘅摩托罗拉嗰度做工。程序做咗好耐噶啦。
我说你这个技术层面都做得到远程的这个远程宣教士，你为什么还要连根拔起跑到这个跑到日本那么远的地方去呢？
即系喺技术层面嚟讲咧，你完全可以做一个远程嘅宣教士嘅。
那位
点解你仲要连根拔起咁去到日本嗰度啫？
那位尹牧师就告诉我说，
咁嗰个尹牧师咧就同我讲啦，
他说那里的华人教会呢，其实还没有建立。
其实那里的华人教会呢还没建立起来的。
华人的团契规模也不大。
那里华人团契的规模也都不大。
参与的人数既不多也不稳定。
参与的人数又不多而且也都不稳定。
但是呢他说传福音呢不单单是讲讲道还有领人归主。
即是但是传福音呢并不单单是讲下道领下人归主。
更重要的是要把基督徒真实的生命或者宣教士真实的生命在人群当中流露出来。
但更加重要的呢是要将这个宣教士他们真实的生命在人群当中显现出来。
这个我就突然醒悟了。
这个听完之后呢我立刻醒悟了。
一名宣教士唯有进入到人群将自己的生命完全暴露。
一个宣教士唯有是进入人群当中将自己的生命完完全全地暴露出来
才能展示出属天的生命
才能够展示出属天的生命
这就好像耶稣基督他为什么要道成肉身他降卑成人的样子
这个呢就好像耶稣基督他为什么要道成肉身由神降卑为人一样
因为唯有在这个父怀里的独生子耶稣基督将这个父的形象将自己的神性和大能在我们人群当中才能够显露出来
即是唯有神的独生子他这个愿意道成肉身在我们人群当中将他的生命显露出来
当然宣告耶稣基督神性的第一位宣教士就是谁呢就是施洗约翰
而这个宣告基督的神性的第一个人是哪一个就是施洗约翰
施洗约翰他什么都谦卑但是他有一个见证呢他是非常如实的做出来了。
虽然呢这个施洗约翰是非常之谦卑但是对于其中一个见证他是非常之如实地讲出来的。
他说我曾看见圣灵。
他说我曾看见圣灵。
我们换了别人这么说一定觉得他很骄傲。
即如果我们换了第二个人这样讲的话我们肯定觉得哇这个人这么飘屎的。
但这个是事实他曾看见圣灵仿佛鸽子从天降下。
但是这个是事实来的因为他真的看见圣灵仿佛如鸽子从天降下。
住在他身上，就是耶稣身上。
住在他的身上，这个他的就是耶稣基督。
他由此就可以证明耶稣就是上帝的儿子。
他由此就是要证明基督就是上帝的儿子。
啊，其实从肉体来讲，
其实我们由肉体来讲，
他跟耶稣是 表兄弟的关系。
他跟耶稣其实是表兄弟关系来的。
而且他比耶稣还大半岁。
他还大耶稣半岁。
他从小就认识这位小表弟。
他由小就认识这位小表弟了。
但是直到他看到圣灵降在耶稣的身上的时候，
但是要直到他看到圣灵降临在耶稣的身上的时候，
他才知道原来耶稣就是上帝的儿子。
他才知道原来耶稣就是上帝的儿子。
从此以后，
由此以后，
他就大大的证明耶稣就是上帝的儿子，他的神性。
由此以后，他就去很大胆地证明耶稣就是神的儿子，耶稣的神性。
这是他为主做见证的最高峰。
这个就是他为主作见证的最高峰，
也是最致命的，
亦都是最致命的。
为什么说最致命的呢？
为什么我说是最致命的？
包括耶稣他本人，
包括耶稣本人，
他后来逮捕受审的时候，
后来他被人逮捕受审的时候，
耶稣基督对所有的指控都不去回应。
耶稣基督他对所有的指控他都没有回应的。
但是最后大祭司问他，
但是最后大祭司问他，
他说你就是那称颂者的儿子基督不是？
他说你是那当称颂者的儿子基督不是？
他这里说你就是那称颂者的儿子基督不是？
他这里就说你就是那位当称颂者的儿子基督不是？
好像很绕口，
讲出来都好绕口。
这个到底当称颂者是谁？
这个当称颂者到底是谁？
我们今天随便称神啊、上帝啊，但是犹太人呢，这两个词是不该讲的。
即我们今天我们 很容易就会讲话神啊、上帝啊，但是在犹太人当中，这些字他们不够胆轻易讲出口的。
因为犹太人因为诫命的关系不敢直呼上帝的名，
因为这个犹太人他们是不够胆直呼上帝的名。
因此所谓的那当称颂者就是谁啊？
所以这里的那当称颂者到底是谁啊？
就是独一的真神。
就是独一的真神。
所以耶稣人家问他，你是不是独一的真神的儿子基督？
所以当耶稣人，当有人去问耶稣，你到底是不是那位独一真神的儿子基督？
耶稣终于打破了沉默，并且非常肯定地回答说他是。
咁耶稣终于打破沉默，并且非常之坚定咁样回答话佢系。
结果怎么样？
结果点啊？
结果就马上就被定罪致死。
结果佢哋就定咗佢死罪。
这个当时的处境就是这样。
嗱，呢个当时嘅处境就系咁样。
不要说自己宣告自己是上帝的儿子。
嗱，先唔好讲话你自己宣告你自己
系
上帝的儿子。
就是为耶稣做见证，他是上帝的儿子。
就算你为耶稣作见证，他是上帝的儿子，
都是不可饶恕的亵渎，
都是一种不可饶恕的亵渎，
都会被定死罪，
都是会被人判死刑。
所以施洗约翰他所做的几重的见证当中，
所以在施洗约翰他所做的几重见证当中，
其他都没关系，
其他都没什么所谓，
包括耶稣是上帝的羔羊，
甚至乎上帝 耶稣是上帝的羔羊，
包括耶稣将来用圣灵来施洗，
包括将来耶稣基督用圣灵去施洗，
都不至于死，
这些都不至于死。
但是公开见证耶稣是上帝的儿子，
但是他公开见证耶稣就是上帝的儿子，
这是随时会掉脑袋的，
真是随时性命不保的。
所以这是他为主作见证的最高峰。
所以这个就是他为主作见证的最高峰。
感谢主，
我们感谢主，
今天已经不是施洗约翰的年代，
今天已经不是施洗约翰的年代，
因为耶稣基督他后来自己就钉死在十字架上，
因为耶稣基督他后来就钉死在十字架上，
但是第三天呢，
但是第三日呢，
耶稣从死里复活，
耶稣由死里复活，
后来又升天，
后来又升天，
他向世人公开地证明了自己的什么神性和大能，
他向世人公然地证明他的什么，就是他的神性和他的大能。
所以我们今天是更有福分的，
所以我们今天非常之有福分，
我们也是更加应该有勇气和信心的，
我们应该更加有勇气和信心的。
我们不单相信耶稣就是上帝的儿子，
我们不单只相信耶稣就是上帝的儿子，
而且更可以大大的宣告他是上帝的儿子，
而且我们可以很大胆地去宣告他就是神的儿子。
所以我们感谢主，
所以我哋要感谢主。
啊，今天神给我们的遇到的挑战，或许已经与施洗约翰的时代相比，已经远远低于那个时代。
就是我们今天我们所面对的挑战是远比施洗约翰他当年所面对的挑战是小很多，
并且我们已经领受了那神所应许的永生的生命，
并且我们今天已经领受了神所预言的那个永恒的生命。
所以你敢不敢对别人见证说耶稣就是上帝的儿子呢？
所以你敢不够胆向其他人见证耶稣就是神的儿子啊？
这就是我们从施洗约翰身上所看到的。
这个就是我们由施洗约翰身上所提到的。
啊，看到了，我们还记得吗？
看到的，我们还记不记得？
他指出人的罪。
他
指出人的罪。
他指出人的罪。
他宣告自己的使命。
他宣告自己的使命。
证明耶稣基督的神性。
他证明耶稣基督的神性。
今天我们是遇到一个另外一种挑战的时代。
今天我们是面对另外一种挑战的时代。
啊，但是我们在今天这样的一个充满挑战的时代当中。
但我们在今天这种充满挑战的时代当中，
福音仍旧是最最荣耀的信息。
福音仍然是最最荣耀的信息。
在当今这个年代当中，
在今天这个年代当中，
人们可能什么都不缺，
人可能什么都不缺，
但是唯一所缺乏的，
唯一他们缺乏的
就是主耶稣基督的福音，
就是主耶稣基督的福音。
因为唯有主的福音，
因为唯有主的福音，
才能让在这个充满绝望恐惧当时代当中的人们得到属天的平安。
只有主耶稣的福音才能够令到处在这种绝望恐惧的时代的人得到救赎，
并且得到永远永生的盼望，
并且能够得到永生的盼望。
所以今天我是给大家一个起头，
所以我今天为大家起一个头。
我相信袁牧师每次都是在教导弟兄姊妹这个福音的真理，
我相信袁牧师每次都在教导弟兄姊妹这个福音的真理。
哪怕每一次袁牧师讲的当中那么多别讲了只要一句话传给那些没听到福音的人，
或者我们哪怕每一次将袁牧师讲的一句说话去传给这些未信福音的人，
你将来也可以看到许许多多因为你传出去的话让人归向主，
你将来你会见到很多因为你传这些话出去而归主的人，
你就是在主面前你是门主所纪念和蒙恩的人，
而你就在主耶在神的面前是因为门徒纪念而蒙恩的。
非常感谢这个你耐心听我其实并不标准的普通话
是好多谢余牧师今天为我们的讲道。
再次祝福大家，真的是祝福大家在这感恩的时节我们纪念耶稣基督的恩典救恩，
我再祝福大家在这个感恩的时节我们一起去继续纪念主耶稣的恩典，
也是一个传递福音和主恩典成为主恩典出口的一个渠道，
亦都好即系成为我哋可以成为呢个主嘅感恩传福音嘅一个渠道。
好，愿主祝福大家，
愿主祝福大家，
也再次谢谢你，
谢谢余牧师。